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两处圣经啊。只要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。我们看30节跟31节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30节，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”31节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好，再翻到前面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从18节看到21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。”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们知道还有2个礼拜，好，就是圣诞节。那圣诞节已经很快的就到，从这个月其实开始的时候，世界各地有许多的人，许多的民众都忙得进入大卖场或是百货公司，或在你拼命的要采购一些圣诞节的东西，所以就是 shopping 哈。那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，叫做血拼啊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有一个母亲带了孩子进入大卖场，带了个大百公司，太大了，她就拼命去想赶快要找到她所要的东西，结果这个孩子就给弄丢了，她也不管，就逛逛，结果孩子就一直哭找妈妈，找不到，那么多人怎么找到？这时候他们就有人看到孩子，把他送到警察那里，那个站场那里有警察，就孩子就在那边哭啊，就等啊，那个大卖场就广播说这边有个孩子穿什么衣服，多大年纪，请你父母亲能够到这里来。后来大他妈妈听到这个广播就赶快到那里去了，一到那里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就大哭，就在那里骂他的妈妈，他说：“你就只会买呀买呀，一直在那里买，你连我都不顾了。”就是人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，好像圣诞节到了，我们就是可以大买呀，哈！现在是当然上网路去购很多东西了。很多人在这个季节的里面，他们可能就在大饭店哦来订了一个那个聚餐的地方啊，圣诞特别的聚餐，在那里大吃大喝，好像是在庆祝圣诞节。而且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圣诞节的诗歌都很好听，但今天没有唱啊，有点可惜啊。其实我们可以唱圣诞诗歌，四处都可以听到，好像我们喜欢唱平安夜啊、普世欢腾啊、或期待崇拜等等这些诗歌，我们也拼命很热心的在唱。但是我们是不是明白我们所听到的、我们所唱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很可能许多人对歌词也背得很熟，我们所听的也听得很熟，但是却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当我们唱到平安夜第二节的时候，那诗歌说救主今夜降生，当我们唱到第三节的时候说耶稣我主降生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歌词里面说到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主， 这个宣告是我们基督徒最早的信条之一。而当初教会的信徒，他们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降服在基督之前，但是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置之度外，可能要放弃掉他们的生命。因为当时在地上的做主的这个统治者是罗马帝国的皇帝，他称他自己是主啊，所以呢，他就不容许基督徒称耶稣为主，他就很热切地把一群跟从天上这位主的百姓抓起来，把他送到监牢里面去做官，甚至于有的抓起来要他否认他的信仰，他们若不肯，送到竞技场去喂狮子，跟狮子搏斗，其实就是喂狮子啊。很多甚至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几世纪以来，基督徒坚持耶稣是主，已经成了福音受到反对的最主要的原因。我们看见现在的社会真的有一股力量，就是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压制到变成只是你私人的事情，不要在公开场合里面做任何的表示。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，老师绝对不可以在那里讲论有关于基督教的信仰，让这些学生以及其他的人这个信仰都不能产生任何的影响。我记得很早以前，纽约州州长，他的名字叫做库摩，他是一位天主教徒，他有一次被请到天主教的一个大学去演讲，他说他身为天主教的信徒，他完全赞同教会反对堕胎的这个看法。天主教是非常反对堕胎的，跟我们的信仰一样非常反对这样子。就他说我赞成教会对堕胎的看法，但是呢，身为以民意多数民意为依归的社会公仆，所以他不能够把这样的观点强加在别人的身上。他的这个说法是无可厚非的了，但是他后面又接着说，他说既然呢，大多数的人都赞同堕胎合法化，所以他说我个人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要反对，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。那假如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说只有在星期天到教会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来遵守圣经中的一些教导，那其他的日子呢，我们不到教会来了，那我们就跟别人一样，跟着社会的潮流一样的这样子走呢？甚至于我们的言语行为跟我们的宗教信仰相违背也无所谓了吗？现在其实我从台湾来，我知道台湾很多庙宇，很多政治的人物，他就随着老百姓到处去拜拜，拿着香在那里拜拜偶像，甚至有些他自称是基督徒，他也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争取选票，所以他就这样做了，根本就不把他的信仰当成一回事。我们尊耶稣是主，起码有两个方面它的意义存在。第一个方面，耶稣是救主。我们刚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30节跟31节，那里记载玛利亚得到天使向他传报这个消息， 说他要怀孕生子，并要起名叫做耶稣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-21节，那里讲到玛利亚从圣灵怀的孕之后呢，神又借着天使向约瑟显现，叫他说你只管迎娶他的妻子玛利亚，并且在那里向他强调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在21节说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个经文就亲自靠着什么？我们世人都是被罪所捆绑的，所以耶稣来就是要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给救出来。那人常常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方法，我们自己的努力想要解脱这样的捆绑，但是都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捆绑。我在还没到美国以前，我在台北一个基督教大学那里做事，教一点书，然后做一些行政的工作。那时候我也参与在有个机构叫做基层福音，就到基层的里面去向基层的老百姓来传福音。我碰到一个弟兄，他原来不是弟兄，他就有一次他家在做见证，他说我原来是非常喜欢赌博的，而且他说我赌到一个程度，一直输没有办法赚到什么钱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开始向他的亲戚朋友邻居借钱去赌，但是他没办法还呢，所以这些亲戚朋友就到他家去跟他家人跟他父母亲讲说，哎，你的孩子跟我借钱，然后一直到这么久都没有还我，他家里面就拼命帮这个孩子还钱，后来这些亲戚朋友也不借他钱了，然后他就向外面的那种钱庄去借钱了。你看钱庄那个利息多大，你知道？你借他100块，他先扣10块钱成为利息，给你90块，然后多少时候你要还，不还多少利息要增加。他就在这样子一直借的之下，没有办法还。后来这钱庄常常都是有黑道的势力到他家去威胁他们父母亲。你如果不听你孩子还钱，我要如何如何对付你？父母亲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，把钱拿去还了。一直告诉他不能赌，不能赌，他还是一直赌。赌到最后，钱庄连钱也不借他了，他开始去偷、去骗，最后去抢，然后被抓了，关到监牢里面。他父母亲都不来看他，兄弟姐妹也都不来看他。有一天监狱里面的警察就来带他，说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也把他送到车上，把他带到一个地方，是带到他家里面。因为他的父亲，因为他这样的儿子的情况非常忧伤，非常的难过，后来生病竟然死掉，他就让他看他父亲最后一面。他在他父亲面前真的是大哭啊，说我从此以后不再赌了，怎么如何。他看了以后，他就把他送回监狱去，等他刑期满了以后他出来了。家人第一件事情把他带到父亲的坟墓那里，他到他父亲坟墓跪在那里发誓说我从此以后不再赌，而且他拿了一把刀把自己的指头给剁了，发很重的誓，甚至还这样子剁了。他说因为他剁了指头就不能再赌，因为没有手指可以拿牌哈。但是你知道不久他又赌了，这么情况之下他没办法，结果被这个赌的罪给捆绑住。 那我就很奇妙，那我就奇怪，我说你没有手指你怎么煮啊？他就我拿一个大的铁盒子，里面放的米，把排插在上面，他这样还是可以煮。所以被这个罪捆绑到一个程度，根本没有办法。后来是神的恩典，他有机会认识到了，人家把他带到教会来，他有机会认识到了耶稣基督。人没办法拯救他，神可以。他其实不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被罪这个捆绑，没有办法挣脱这个情况。后来在教会中间慢慢接触到了信仰，他真的圣灵在他中间工作，让他整个生命改变。他不再赌，不是自己有能力，是圣灵的帮助让他有能力不再赌，所以他就加入到基层福音这样的一个组织，到处为主来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被罪捆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没有办法，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。耶稣来就是叫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，要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救出来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刚刚我许的那一位弟兄，他真的是被赌这个罪给捆绑住。有的人不是赌，有的人是说谎话，很容易就说谎话，他觉得很平常，他想不说都不可以，就被这个说谎罪给捆绑。有的人是被色情所捆绑，现在色情里面拔不出来，想要怎么样都没有办法。许多的人被不同的罪捆绑住了，但我们知道神爱世人，所以他是赐下了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耶稣替我们的罪受了审判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他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权势，所以辖制我们的罪已经不会使我们再惊慌了，再惊惧怕了。我们只要把我们所有的罪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必你能够胜过他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罪，也只有他能够救我们。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所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是的，唯有他是我们的救主。第二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哥林多前书啊，假如我们字幕能够打，不然我们可以打翻开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这两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耶稣用重价买赎了我们，所以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人啊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既然我们属于他，我们就应当要顺服他，我们就应当要跟从他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什么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舍己就是不再以自己为生命和行事的中心目标，不再以自己 为生命和行事的中心目标，叫做舍己。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就是甘愿为主的缘故受苦受死。跟从我，就是走主所走的道路，受主所受的苦难。我们是耶稣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的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所以基督徒要把他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耶稣，让他带领我们一生走他合他心意的道路。今天教会所面临最大的挑战，就是强调耶稣的主权。我们刚前面讲到，初代教会的信徒很清楚的知道，假如要承认耶稣是主，是需要付极大的代价，甚至连生命都要付上去。圣经中很明白的启示，基督对我们有全然的主权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初代的教会，他们的信徒，他们为此把自己的生命给摆上。保罗形容耶稣是什么？是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神，他是道，这个道成了肉身，有一天万民要在他面前受审判，万口都要称颂他为主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成为基督徒的意义的话，那么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永活的神真实的来临了。圣诞节就是纪念他的降生，我们称他为主的人，就是由他管理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无论是价值观，我们的人生目标、优先次序、我们的欲望、我们的喜好等等，都会和世人不一样。如果基督的主权不能够代替我们自我的主权，那么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呢？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呢。耶稣做主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可能我们就比较容易描来了解。有位艾克先生 Jack Ecker， 他是艾克连锁药房的创办人。当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以后呢，有一次他就在巡回他1000多家的连锁店中间的一家，他就看见，哎，在他们杂志陈列架上面摆了花花公子的这个杂志，他就把经理给找来，然后要求这个经理把这个杂志给下架。这个经理就是跟他争辩，他说，你知道这个卖得非常好的价钱呢，我们赚很多啊。但是他以他是这个连锁店最大的股东，所以坚持宁愿赔钱，他也不卖这些色情的杂志。最后他赢了，从此花花公子杂志以及同类的这些色情杂志，就从1700多家艾克连锁店里面消失掉。艾克先生这样的举动也引起不少的零售商的响应。当有人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直接的了当的就想着说，上帝不放过我的。再有学问的神学家，你要描写基督掌权掌管一切的主权的时候， 可能也比不上这句话更有力量。艾可先生的见证指出一个非常简单而实用的定律啊，就是尊基督耶稣为主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来应用的，就是用基督耶稣的眼光来看你我的家庭，我们的事业，孩子们在或者有些在学校里面读书的，在我们的社区或对于政治等等，你是不是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呢？当你见到一些不讨主喜悦的地方，我们就当勇敢地提出指正来，尽上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力量。当然对我们的生活，假如有不讨主喜欢的地方，我们也需要把它改正过来，靠着圣灵的帮助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。只有对基督这样的顺服，才能够使我们在圣诞的节日里面，我们在唱熟悉的诗歌的时候，真正的把我们的心给放在里面。要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主的人了，真巴不得我们有一个心智，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，其实不只是从今以后我们又不再以为自己而活，乃是要为主而活，成我们中心的目标。耶稣基督他不是救我们，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你是不是真的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早上短短的时间里面，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是主。耶稣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买赎了我们，他不只是我们的罪被洁净，让我们从罪的辖制里面被救出来，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完全的属于他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完全交托给耶稣，让他来带领我们一生走他合他心意的道路，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在这个罪恶邪恶的世代的里面，不被这个世代牵着走，让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思想，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跟妻子的关系，跟儿女的关系，夫妻中间如何彼此相待，若我们真以耶稣为主，我们活的就会不一样。谢谢主，也求你继续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生命能够被建造，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。
普天之下，万国。